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哈该书的2:10-19。哈该书2:10，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迟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上帝赐福思想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继续看哈该书。哈该书有四篇讲道，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三讲。所以感谢神，在第一讲我们看到守信的人如何责备失信的人，过后呢，在第二讲我们发现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失望了，他们丧气了，因为周围的环境的问题，因为他们做攀比的那个问题，攀比过去的圣殿，对比现在他们要建的这个圣殿，你看那个落差这么大，他们丧气了。在当时第二讲告诉我们说，这位神如何的为他们打气，我们说打气的神应许丧气的人。当你听恩典弟兄刚才在念这一段讲道的时候，你发现他听起来有点像第一堂，对吗？他听起来有点像第一堂，又是回到责备，又是回到神在神在管教他们。其实你的直觉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第三讲会给第一讲一个圆满的结束，一个圆满的结束。好，让我们来开始祷告了。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在这里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听的不是人，听的倘若是人的话的话，主，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借着这样一个没有用的器皿，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发声，来让你的声音出来，也让我们可以明白神你的话语的心意，让你的话语能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更感谢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圣灵要用这些话语来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神学，以至于我们可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主日都是一个机会，一个回转的机会，都是一个思想的机会。主，我们就恳求你使用这段时间，主，你向我们说话，主，你软弱让我们的心，让我们垂听神你的命令，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的家族生意是制造豆沙包，制造豆沙包，所以他从小就看父亲在家里制造豆沙包。所以这个朋友很好玩的是，他虽然家族的生意是包子啊，不过他是不吃包子的，打死都不吃包子的。 所以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大学嘛，我们男生庆祝生日和女生有点不一样。女生庆祝生日很贴心的，买生日蛋糕啦，一起去吃晚餐啦，唱生日歌啦。男生庆祝生日是很残忍的，我们几个大男生抱住他，把他绑在树上，绑在树上过后呢，就把报纸塞进他的嘴巴。所以当时我们就假如你不喜欢吃一样东西，当天呢你生日那一天我们就请你吃那样东西。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男生不喜欢吃包子，对吗？生日来了，我们就真的把他绑在树上，把他喊大叫过后，我们就买一个豆沙包，去食阁啦，买一个豆沙包，就把豆沙包塞进他的嘴巴。谁知道他大发雷霆，他真的很生气很生气。所以我们塞到一半不敢塞了，就让他出来。过了几天后，大家气消了，我们就去找这个朋友说，这个包子怎么要这么生气啊，只是一个包子嘛，对不对？这样他就告诉我们他的童年的故事。他说，我的家族事业是制作包子，所以我从小看着我爸爸赤着脚在家里走来走去，去了洗手间，光着脚在那个机器上面两只脚踩啊踩啊踩，煮完的豆沙把它赤着脚光着脚踩啊踩，把它变成豆沙，过后呢再把它包起来变豆沙包子。所以因为如此呢，他看他父亲这样的制作包子，他从此以后告诉自己，他打死都不吃包子。所以为什么他不吃包子，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假如今天我告诉你说我今天汉阳要开一个摊位，这个包子是用脚踩，赤着汉阳的脚踩的包子，手工，不是手工，是脚工包子，卫生 ABCD 是 D 啊，你买不买？你们不买，对吗？因为你们不敢吃，你们说我的那污秽的脚，肮脏的脚，弄脏了这个豆沙包，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话题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肮脏的东西会糟蹋清洁的东西。这是今天讲到一个主要的重点，肮脏的东西会糟蹋清洁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哈该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挺好的嘛，对不对？第一讲看百姓们听了哈该先知讲道，百姓们就回转了，开始计划，开始动员起来，开始筹划整个重建圣殿的工作，不是很好吗？不过当你看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哈该先知说不够好。你说那缺了什么？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他们缺了动机，他们缺了一个正确的神学，他们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来重建圣殿的一个心态。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解开，我们要来拆穿不洁的人属世的神学，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到底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建圣殿呢？你说建圣殿还要心态吗？要的，因为基督教是一个看重心的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看重礼仪的宗教，礼很重要，不过心更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先思想，这些人到底他心出了什么状况，他的动机，他的神学出了什么问题，过后呢，我们要来看说神要他们如何的来纠正这样的神学，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动机。好，当你看第一堂的时候，你发现第一堂的观众群只有两个人，哈该先知去找两个人，两位领袖，一叫所罗巴伯，二叫耶稣亚，这是第一堂。过到第二堂，你发现他的观众群是最大的，他不仅仅叫了教会的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他还对百姓说话。不过有趣的是，今天这堂呢是先知和祭司之间的对话。假如我说今天伟华牧师要问邓牧师几道问题，公开的问几道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肯定你们很属灵不过我这个好奇的人假如说他们今晚九点要公开在大堂问问题，伟华牧师要问邓牧师几道问题，请问你去不去？我去啦你们很好你们的很属灵我会去。所以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你想想在当时耶路撒冷先知只有两位，撒加利亚还有哈该其中一位先知既然要去找祭司们祭司们问话话传开了，耶路撒冷人会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了都跑去看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好奇嘛，对不对？这就是服侍教会的人，他们却要对话，而且听说哈该先知要问祭司们问题， 到底先知要问祭司们什么问题。所以这是神给哈该先知的两个命令，他告诉哈该先知说，我要你去问，我要你去问两道问题。所以你会想说，难道是神不知道吗？或者难道是哈该先知不知道这两道问题的答案吗？其实不是的，那个答案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法。你还记得耶稣在井旁，约翰福音第四章井旁，当那女子来的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是问问题的。当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是问问题的。所以当你发现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也是如此，很多对话呢是借着问与答的方式。假如在我们当中做老师许久的，做主日学老师许久的人，你们经常也是这样用的，对吗？你知道那道问题的答案，不过你不告诉他，不告诉你的学生那个答案，你借着一个问题来让他们去思想，给予你那个答案。这就是哈该先知要做的事情，他在做一个教学法，他在做一个问与答的教学法，使到学生们有兴趣，敢注意，他们要注意的听。所以其实不仅仅是祭司们这个话传开的话，我告诉你，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祭司们，是全耶路撒冷的百姓们都感兴趣，要听听看到底先知要问祭司们什么问题。好，所以当天他们问的问题的那一天是9月24号。所以你只要你们还记得的话，哈该先知他哈该书会小心翼翼的记载日期。所以9月24号，你晓得在6月24号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足足三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情。三个月前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动工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这整个重建圣殿的工作是四年之久。所以在三个月前他们不是在两三个月就把这个殿建完。你要想当时不是现在啊。现在有机器的嘛，建筑行业很有效率。不过当时呢他们没有机器的。当时也没有电信。要去黎巴嫩定香柏木啊，不是发个邮件香柏木明天两天后就来了不是的。所以这整个过程要筹划，这整个过程要计划，要安排人手等等。所以这三个月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但如此，这在9月24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就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今日呢圣殿的根基要被立起来。所以你会问，诶，为什么圣殿的根基要被立起来呢？本来就有圣殿啦，为什么还要被立起来？因为圣殿荒凉16年了。16年没有照顾的一个东西，你想它的根基会好吗？所以当你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你基本上要重新再来。所以9月24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今天他们要重建，他们要再次设立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都会讲，哇，这应该是很不错的日子，对不对？圣殿的根基要变进来，材料也差不多进来了，人工分配应该是挺齐了，要开始动工，根基立好了，圣殿就可以慢慢的建起来。不过你万万没有想到说，神却在这里揭穿了这些不洁的人属世界的神学，我们来看哈该先知的两道问题，我要你们注意先知们怎么回答。所以哈该先知问祭司们的第一道问题这么说，若有人用衣襟兜渗肉，这衣服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渗吗？祭司们众口同声的回复四个字，不算为渗。哈该先知接着问第二道问题，若有人因摸着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所以祭司们又众口同声的问回复说四个字，必不算污秽，必算污秽。所以在这里我很感谢和本的翻译员，因为你发现他们的回复呢是四个字，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和本的翻译员是故意的为什么他是故意的呢？因为他要带出原文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吗？当和合本他们有四个字，第四个前面四个字不算为圣，后面这四个字是必算为污秽，必算污秽的时候，其实他带出原文，原文只有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祭司们的回应只有一个字， 第二个回应也只有一个字。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弟兄姐妹们，祭司们很清楚一个道理，这两道问题呢不是灰色的问题，这两道问题呢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甚至这样的翻译中文，把它翻译成中文圣经，你可以说哈该先知问祭司们，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们说不。第二道问题，若有人因着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食物的哪一样，那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们说污。这就是那个效果。所以其实你是百姓的话，你知道说祭司们很清楚知道这背后的那个观念。所以他们还说什么呢我们讲到很少会用道具的嘛，不过今天要破例啊，今天要破例，讲到一般没有道具的好。所以你讲当时他们祭司们，他们是拿祭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说祭物要兜着用衣服兜着圣肉呢？因为当时他们是用他们的衣服来拿着那个祭物的，拿祭物的。所以当时他们穿的衣服不是我们今天一样上面有上衣还有裤子，他们是一片一套的。所以当我是祭司的时候，这是桌子上其他的食物桌子上其他的食物当时他们没吃这个了你们要想象这是汤饼油等等所以这是祭物对吗？所以当时他们就会这样用他们的衣襟对不对，来兜着这些祭物兜着这些祭物。所以不过他们的衣服很长对吗？所以当哈该先生问什么呢？他问的第一道问题就是这样，他说当这个祭物呢放在这个衣服上的时候，按着旧约的律法这凡摸这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洁。换句话说，当这个祭物放在这衣服上的时候，这个衣襟上的时候，这整片衣服呢都是圣洁的，都是分别为圣的，在神的眼里这是清洁的。不过哈该先知问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假如这件衣服碰了桌上的饼油汤的时候，请问这个圣洁吗？先知们说不。过后哈该先知再问，他说假如一个人我是死尸这是别人的手，你要想想我是死尸，他的手动了死尸，对不对？他的手因为他手的污秽，他的衣服也肮脏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衣服碰到桌上的饼油汤的时候，请问这个东西污秽还是不污秽祭司们说污。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道理呢？弟兄姐妹们那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个传染的问题罪的传染性强过圣洁，这就是先知要带出来的那个观念，罪的传染性强过圣洁。一个清洁的东西它不会使一个肮脏的东西清洁，不过一样肮脏的东西它会使清洁的东西肮脏。所以过后你看哈该先知他为什么要带出这个观念？因为他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几个礼拜前我去探访一对老人家那探访到老人家的时候，我约他们一点，所以感谢主我十二点半到，那我知道他家楼下有咖啡厅，有个小食阁，那我就家楼下小食阁就吃个中餐对吗？半小时刚刚好。所以看到那边只是选择不多，有一个摊位叫鱼片汤，不是豆沙包子是鱼片汤。所以我讲很好了喝一点汤也好，这样我就叫了鱼片汤来喝来吃，对不对？其实不好吃，是挺难吃的，不过不要浪费，就把它吃完，喝也尽量喝完了还剩下一点点过后我就去楼上探访那对老人家了。那老人家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就问汉阳吃饱了没有华人嘛，对不对？感谢主我吃完了，所以就不用讲偏话对吧我吃完了是吧，吃饱了。他就问说你在哪里吃饭这样我说我在你家楼下吃饭，这样他就有点脸色有点变了，他就说你吃的哪一个摊位我说鱼片汤，他说鱼片汤然后我就开始着急了，我说鱼片汤干嘛不可以用脚踩吧，对不对？ 这样哦，说他就告诉我，嗯，坦白说，我们家是不吃鱼片汤的，不吃那汤鱼片汤。这样我就很好奇了，我就说，不然你告诉我啦，到底那个摊位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那个摊位呢，我们的左邻右舍经常看那个摊主做一件事情，过后我们看了他，我们就不吃了。这样我就问他，你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说，哦，他们很注重环保，只要顾客那个汤没喝完，料没吃完，他就把那碗汤剩下的汤呢倒回去那个锅里头再煮一煮，环保一下，汤更甜，啊，也不浪费。哇哇，你想啊，我刚吃完了，哇啊，我说 OK， 伯伯不要再说了，够了。不过假如我问你们，你们假如一天要顶这个摊位啦，这个摊位的主人也说好，我要把这个摊位全部顶给你啊，你来接手这新的生意。不过你知道他有这个坏习惯，这样请问，当他把所有的锅啊碗碟卖给你的时候，你洗还是不洗啊？
洗。
洗。为什么你洗？为什么你洗？啊，因为你知道说这些锅是很恶心的，对吗？有多少人的口水在里头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洗得清清洁洁，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就是哈该先知第三讲的那个重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忘了说罪的感染性比圣洁来得强，罪是一个传染病。所以当时呢，你看哈该先知怎么在第十四节责备以色列人。哈该先知在十四节这么说，他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你们这些人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你们手下所做的工作也是如此，你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你看到没有？所以神哈该先知在做什么？哈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知道吗？你们的手是肮脏的，你们所做的工作是肮脏的。所以当你们这些肮脏的手、肮脏的人、肮脏的心态、肮脏的神学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你糟蹋什么吗？你糟蹋圣殿，你糟蹋圣殿里头的祭物。这就是以色列民犯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问题出在于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信仰是脱节的，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信仰是脱节的，他们的生命肮脏、败坏、邪恶。不过当他们来到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我来侍奉神，我摸摸殿的根基，圣洁的根基会使我肮脏的人清洁，我献祭物，圣洁的祭物会使我这肮脏的人圣洁，我来做主工，我在圣殿里头侍奉神，我的侍奉会使我这个肮脏的人圣洁。不过你看哈该先知怎么说，哈该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是相反的，你们使这圣殿肮脏了，你们使你们所献的祭物肮脏了，你们使你们所做的侍奉肮脏了，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和你的信仰脱节了，脱节了。弟兄姐妹，我们怕的是什么？传道人怕的是弟兄姐妹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教会，在弟兄姐妹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教会，周一到周六我的生活放荡，完全没有神的概念。我来拜天崇拜的时候干嘛？我希望说，当我坐在这里的椅子的时候，这里的气氛、这里的场所会使我的内疚感少一点，会使我这个肮脏的人清洁一点。当我来参与侍奉的时候，甚至当我来这里奉献的时候，我希望当我奉献的钱、当我侍奉的时候，可以使我清洁一点。不过你要知道，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告诉你说，其实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所以讲得很直白，你玷污了这个地方。有些人甚至会说，给打个比方，一天你们去见神的时候，你就想象神在天堂的门口，他问你一道问题，他问你说，请问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假如你告诉神说，神，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已经来教会40年了，超过2000次的崇拜，因此你要让我进天堂。我告诉你，神说不让你进天堂。或者你说，神，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 来教会呢奉献了很多钱，数一数啊，你一年奉献2000块，你跟随主40年，你想可能你可以买在下方买一个三房式的公寓，一个三房式的一个主屋。不过神告诉你说，我不让你进天堂。只要你说神，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在教会里担当多少的服事，神也会告诉你说，我不让你进天堂。只要你告诉神说，神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带领多少人信主，神也告诉你，我不让你进天堂，因为这不是进天堂的道路。进天堂只有一条路，进天堂只有通过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救这样的一个罪人，只有这条路。这就是神要你的信念是如此，这就是神要的神学。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参加崇拜，来参与侍奉。神要的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要知道说我是先得到救恩，当我做的在这里做的每样事情的时候，我是回应这莫大的救恩，我是在回报神，我不是在得到我的救恩，我不是在得到我的救恩，我是一个肮脏的人，我需要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只有这位圣洁的神才能使我圣洁，所以自我晓得什么叫做恩典。我是因为敢体验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来到这里，我参加崇拜，参加侍奉，让我参加主日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人常说这句话，对不对？人会常常说，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都叫人学好，对不对？这是经常我们会听到的。不过当你真的认识每一个宗教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是错的，不是这样简单。让我打个比方，有一个宗教它强调的是苦难，它的核心观念是苦难，对他而言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痛苦。所以如何解决这痛苦的问题呢？如何解决这苦难的问题？这个宗教提倡什么？这个宗教告诉你说，那个痛苦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你里头的欲望和牵挂。所以如何解决苦难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两件事情，你里头的欲望和你里头的牵挂。怎么办呢？欲望牵挂哪里来？我告诉你，欲望牵挂从关系而来。所以你和夫妻之间的牵挂，那个是一个牵挂的，父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是一个牵挂，也是一个欲望。朋友与朋友之间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当你看到在这里，在人生里头还有兄弟姐妹，也是一个牵挂。所以这宗教提倡什么？他说只要是牵挂，你要把它一一的切断，一条一条的关系把它切断。你切的越多的话，你的牵挂越少，你今天牵挂越少，你的人生越少的苦难。不过在这里有个讽刺的事情，对吗？假如一天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更多的苦难。我与我的太太断绝关系，我知道了苦难。我与我的孩子断绝关系，我制造了苦难。我与我的父母亲断绝关系，我制造了更多的苦难。我与我的兄弟姐妹断绝关系，我制造更多的苦难。所以这不是基督教所讲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的朋友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宗教都不一样。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没有叫你切断所有的牵挂。基督教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关系呢都铲平。不是的。不过在今天的世界里头，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非常普遍。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强调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的什么？注重的是我们看得见的房子，摸得到的钞票，闻得到的那佳肴，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我只相信我的什么？我只相信我的感官体验。我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我感觉不到的东西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哲学背后的人生的最大问题是物质。我有了物质，我就会开心。 亲爱的朋友们，真的吗？你有了物质就会开心吗？那我告诉你，世界上有第三个最有钱的人，他的名字叫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沃伦·巴菲特，你要花他的钱的话，我告诉你要怎么花。你要每分钟花7000新币，每一分钟花到你老，花到你死为止，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你每分钟要花7000块新币啊！所以可能你活一个，你爸花一个小时还挺开心的，去物街路买买，过后你发现你要这样生活啊，整辈子其实不容易的。所以你会想啊，这样的人应该很开心对吗？啊，他周围都是很有钱的人，所以一天有一所大学，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很靠近我们家住的地方，去年住的地方。当他去那所大学这个演讲的时候呢，沃伦巴菲特他说一句话，震撼了当时的大学生。他告诉大学生们说，我认识了很多有钱的人，不过我会告诉你们，他们是很不开心的人。你想你是大学生，你就觉得，我要毕业了，我要去外头，哇，做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对不对？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是开心的人。不过你想，沃伦巴菲特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错了，物质不会让你们开心。这是世界上第三有钱人说的话。所以你会说，这样基督教呢？基督教承认苦难存在，基督教承认物质是重要的，神造我们是有物质的，不过基督教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更大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叫做罪，圣经叫做罪，在这世界上你发现这个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包含了苦难。它还包含了缺乏，这个世界上被罪玷污了，大大的玷污。它不仅仅是玷污了全人类，它甚至玷污了整个自然界。你说有吗？圣经有这么说吗？有。当你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你听听神怎么对亚当说话。当神来找亚当的时候，你看神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从你的妻子，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听神怎么说。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过后神接着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只要你去中东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中东不可以乱乱走路，你要看着你的脚步，因为中东很多蒺藜和荆棘，它的刺呢有这么长，所以你不小心你踩下去的话，那根刺呢可以进你的肉，在一寸长，很尖很尖的，很可怕。所以这就是神对亚当说的话。神在跟亚当说什么呢？神在跟亚当说，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不仅仅影响了我们人类，它不只是使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念全部堕落，它甚至影响了这整个世界的大自然，以至于当亚当去耕田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长出来的不是果子，不是麦子，而是荆棘和蒺藜。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这是基督教。基督教告诉你，这人类，我们人生里头有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地震？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台风？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疾病、瘟疫？因为这个世界受了罪的咒诅。这个世界有罪感染了一切，罪碰到了每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肮脏了。这是基督教核心的观念。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不要跟神开玩笑。一天我们要去见神的时候，有人这么说，当你去见神的时候，就有如当你去见神的时候，就有如你去看神，神是天花板，这样这是你的手，这就是你。不过你是不能见神，你是不能到神那里去的。为什么？因为只在你的人生里头有一本书，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呢，记载了你所有的罪恶，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嘴巴说的，手里做的。昨天我和几位弟兄读书分享，我告诉你，弟兄们坦诚分享的时候，告诉你， 告诉我说，其实我们都在浏览黄色网站。所以假如没有神的话，我们都是下地狱的人，我们只是外表很好看的，不过内心是很可怕的。我们把女人呢当成是物件，当成是享受的物件。不过你想，整辈子就是一本书，我告诉你，连这本书都不敢给你太太看。不过你有个问题，这本书呢使到你不能到神那里去，它拦阻了你，你是不能到神那里去的，因为这本书存在。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没有这本书。世界上只有这个人，他直接可以和神对话，直接和神在一起的。他的名字叫耶稣。不过在世界上，这位人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你若信我，我要为你做一件事情。你若信我，我要把这本书拿过来。扛，为你扛，以至于你可以去朝见神，以至于你可以到神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叫做福音。基督徒为什么看重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坦诚的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本书。倘若耶稣没有解决这个书的问题的话，这罪的问题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天你是带着这本书去见神。神在天堂的门口告诉你，你是有书呢还是没有书？你有书的话，你是进不了天堂，你要为着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而受惩罚。不过你告诉神说，神，我信耶稣，我信，我是一个有书的人，我是有一本书，不过我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为我扛了这本书。耶稣的好给了我，我的不好我给了耶稣。所以神说你进来，神说你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看重什么叫污秽，基督教看重什么叫肮脏。所以不要存着一个污秽、一个错误的神学来看待在这里的侍奉，来看待我们在这里的崇拜。神很注重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朝见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见神，每次来见神都是一个悔改，都是一个回转的机会。神说什么？神说你悔改，你回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必定要赦免你的罪，神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过后当你读哈该先知的这堂道的时候，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责备了以色列人过后呢，他要以色列人想三件事情。在这里呢，他要以色列人去追想圣洁的神，要祝福他们，给他们属天的祝福，要想三件事情。在这里圣经用追想，追想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词。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他们讲追想的时候，后面讲追想有点不一样。我们讲追想呢，就有点像摩登的理性的想法，对不对？我好好的来想一些东西。不过一个犹太人他当他们想追想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可以这样的，甚至这样的翻译，神哈该先知在告诉犹太人说，这是你的心，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这里。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哈该先知基本上讲了三次，你要把你的心先放在神过去给你的管教。所以这是第一，哈该先知要以色列人们用心的思索神过去的管教，神怎么样的管教他们。所以你想，神如何的管教他们？神让他们过去的收成相当不好，对吗？只要你按百分比的话，在这里他们去谷堆的时候，他们只拿，他们想要得的是20斗，不过得的只有10斗，50%。当他们去到葡萄园里的时候，要摘葡萄，谁知道本来要拿50桶，只有20桶，收成只有40%。所以哈该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知道，当你的手去污秽了，弄脏了神清洁的东西的时候，神要反过来要管教你。所以哈该先知怎么说？他说，当你们的手下所做的工作，神要以干风、以旱风、以霉烂、以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神。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到没有？神很注重，神注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错的话，神要管我们，神要牵引我们回来。 就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很多自由。我昨天和几位弟兄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神给我们上网的自由，对吗？不过神不要我们滥用上网的自由，不要我们滥用上网的自由。你不要以为你昨晚看了一些东西，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就算了，就过去了。不是的，没这么简单。假如这么简单的话，哈该先知不会讲第三大道，因为神说，你那肮脏的手，你肮脏的心，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若无其事，你以为没人知道，只是神一天要管你，神要管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开玩笑，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当神给我们这些自由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用。所以当你说，哎呀，我不会管我的自由，我天天滥用我的自由，这样我告诉你，感谢神，我们有教会。你把你的这个问题告诉你身边要好的人，你告诉他们说，你成为我的守望者。所以昨天我跟几位弟兄谈，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吧。我们他们都有钱嘛，都每一个人都有三台电子的机器啊，一台手机，智能手机，一台平面电脑，还有一台手提电脑。这样我们就说好，反正你们都这样有钱嘛，可以买三台机。我就说，我们就上网买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帮助所有的弟兄们来监控他们手机、他们的平面电脑、他们的手提电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到了晚上十点就没有 WiFi 了，没有网络了，多么好，对吗？可以早，终于可以早点睡觉了，不要三更半夜还在浏览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到了我的手机也是如此。你说汉阳传道你也是吗？是啊，我的一个朋友在监督我，所以你要在八点之前 WhatsApp 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WhatsApp 是不会响，因为我八点之前呢是没有网络的。因为早上起来呢，我希望我可以灵修，我希望我不想早上起来呢就看手机，躺在床上刷啊刷啊刷刷半小时啊，迟到了，上班了，没有时间去灵修了。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如此。我有一个守望者，那个守望者成为我的帮助，以致我可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不会滥用我的自由，因为我怕什么？我怕神管我。弟兄姐妹，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身边有的，你身边有爱你的人，告诉那爱你的人说，我需要帮助，我在某件事情上我没有节制，我滥用我的自由，不过我需要帮忙，你可以帮我吗？你可以帮我，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你可以常常我们两三周会面，你可以问我几道问题吗？你可以为我祷告，你可以读圣经给我听，这是教会的功用，弟兄姐妹们，好吗？所以这是第一。过后你想神要哈该先生继续说你要把心呢放在第二件事情上，你不仅仅把心放在管教的事情上，神要以色列的民说，你先要把心思放在现在的工作上。所以你想很有趣，对吗？假如神说你看你糟蹋了我的工作，你糟蹋了我的圣殿，假如换是人的话，你们会做什么？我就把你开除了，You are fired， 把你开除了。不过神在这里没有的，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民说，今天我要你想，今天是立根基的那一天。所以神换句话说，神要再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这样想啊，你们不要说神你骂我，或者你说哎呀传道你骂我，我下周就不来教会了，我所有的侍奉我就停止了，我也不侍奉了，我也不奉献了，看你薪水哪里来。神说你不要这样想。神说什么呢？神说你要继续工作，你要继续来，你要继续侍奉，你要继续做你平时做的事情，不过加上什么？正确的动机，一个属天的神学，一个正确的神学。神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呢？因为神要祝福你。所以这是第三件你要想的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我存一个清洁的动机，一个谦卑的动机，一个认知我是个罪人的动机，来找神来做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小的事情，幕前幕后的事情的时候，神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想第三件事情，然后你想说神要祝福你，神要看顾你，神要保守你。所以因此你看在哈该先知第十八章十八节他怎么说呢？他说 仓里有谷种吗？我可以告诉你没有。9月24号他们的日历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日历的12月。你们还记得当我们在讲第一堂的时候，我解释气候，以色列的气候呢有分两大气候。从3月到9月份呢是干旱的气候，没有下雨。现在你去以色列很好，天天都不下雨。你要走什么景点呢？导游最开心。什么景点都可以去。因为泥土都路好走。不过只要你是10月到3月的话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开始下雨。所以12月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12月的时候在仓里呢有谷种吗？没有谷种。为什么？因为谷种都撒了。都在田地里了，所以没有谷种。所以哈该先知继续接着说，他说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对吗？都没有结果子。几时结果子？一年后就会结果子了。不过哈该先知接着说什么？他说从今日起，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你看到没有？神说什么？神说你按着一个正确的动机，一个正确的神学心态来侍奉我，来做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你的生活里头，周一到拜天都以福音相称的时候，神答应你一件事情，神答应你说他要看顾你，他要保守你，他要祝福你。当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听到神说我必赐福你们的时候，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一个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四个字叫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你想神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话？你听神怎么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你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来啦，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当你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要想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告诉以色列民说，你看现在其实我们挺狼狈的，对吗？我们被掳了这么多年，现在回来了，回来都不是个国度，也不是很有钱，只能一般一般，无名小卒。不过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民说，我要祝福你，好像我曾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这是神答应以色列民做的事情。过后呢，的确是这样的。几时应验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耶稣来的时候呢就应验了。今天耶稣的国度是大国，今天耶稣的名字是大名，对吗？神应验了这个应许。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名字是大名，耶稣的国就是大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使到他的国是大国，使到他的名是大名。所以在讲到之前，我们有讲到我的朋友他的父亲的家业豆沙包的家业，他从小看着父亲那双肮脏的脚玷污了那些豆沙包，对吗？不过你知道，其实在世界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肮脏的东西会玷污清洁的东西。不过你晓得吗？你晓得其实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只有一个人他不会这样。我们怎么知道呢？刚才你们起因经文的时候，你们就读到了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从当时的人的眼里呢，这个妇人是肮脏的，你知道吗？是个不清洁的人为什么他是肮脏？为什么他是不清洁？不是因为他道德的问题因为在犹太人的眼里，当我有血肉，当我碰死尸，当我吃一些不该吃的动物的时候，这些东西跟死有关系的，都跟流血有关系的。死亡流血提醒了你什么？死亡流血是罪的后果啊，弟兄姐妹们，只要和罪的后果有关系的东西呢，在神眼里是神不喜欢的。所以这患了血漏的这个女人，她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想，她是反过来的，一个不洁净的人，她却去摸了洁净的神。 请问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有信心。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转过来对那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也好，朋友们也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做得到这件事情。所有的东西呢，只要是肮脏的，碰到清洁的，都会玷污。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你去碰他，你会成为圣洁。所以你说今天耶稣都不在，怎么碰？像那个女人一样，那个女人实际上真正碰耶稣的是她的信心，她的信心救了她，使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到哈该先知这堂道的时候，我要去想，我是不是一个按着一个错误的动机、错误的心态来教会、来参与服事、来做教会的事情？我的生命是不是在神眼里是肮脏污秽？不过我每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做一个虚假的人，我里头有内疚感。不过我希望坐在这边一个半小时过后，再参加主日学啊，那可以把我的内疚感去掉。我告诉你，这是错的。在神的眼里，你手所碰的每一件事情呢，每一样东西都会弄脏了。不过在这里，那位妇女给我们一个盼望。那位妇女告诉我们说，假如你今天回转，用你的信心来摸耶稣，来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圣洁的神。在这个全世界里头呢，只有耶稣他可以把他的圣洁给了我，我的肮脏却不会玷污他，只有耶稣。所以今天是一个回转的日子，今天是悔改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蒙福的日子啊！今天更是一个得平安的日子，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来教会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所以因此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教会不是要得着救恩，救恩已经得着了。我们来教会因为我要回应，我当我来这个地方，我知道我人生我生命里头有对不起主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给你一个应许，神告诉你，你今天回转，你今天悔改，神的宝血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我们用 这首诗歌来做今天的回应。我们来唱颂主新歌289首，就今来救主。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我今得大欢喜，因听救主声音，听说为我遗留宝血的要洗我而洗。
主啊我进来，
主啊我进来，
我进来救主，
我进来救，
求用宝血洗净我，
洗净
一切罪污。
我真罪人可恶，心善真无能力，唯主必能使恩魔主去尽我心而己。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救主，求用宝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
来姐妹们，
求主
我们一起来，
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主，求用宝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污。
弟兄们，第四节，
谁欲受主大恩，必可得恩 从主，主必恩赏额外加恩使他能得永福。
我们一起来，
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主，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恶，每在赎罪宝血，每在救赎恩，救赎既然如此爱我，我必爱主更深。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主，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
我们再来副歌。
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主，求拥抱血洗净我，洗净一切罪恶。
无所不在的神，主啊，我们来了，主，我们在这个地方，主，我们也知道你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在过去甚至今天，当我们来朝见你的时候，主，我们带着污秽，带着肮脏，带着一些隐而未见的罪来朝见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回转，不要使我们执迷不悟。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些罪恶，改正我们的神学，我们里头的心态，我们里头的动机。当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主，我们是来求恩典。主，我们就是软弱的人，就是这些软弱的人才需要耶稣。神，每当我们来到这地方的时候，神，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主，请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身边的人来扶我们一把，叫我们的生命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